金头虎、贾明、黄三泰八个人。听完萧九成的叙述，一个个是怒满胸膛。本来呢，他们就想上孝玉台看看漏网那五个贼落没落到那儿。这回啊，一箭双雕，两件事同时完成。这贾明今儿个福至心灵，和白活的更凶了，晃着脑袋这顿白活呀，就好像他是带队的队长，人们都得听他的。贾明说：“哎，万老爷子，这事儿这么办？慢说，咱们过去呢，还有那么点根源，就是萍水相逢，少侠客也要除暴安良，扶困济危，这事儿包到我们哥八个身上。
哎呦，我太感谢了。那么，请问少侠，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你也不是外人啊，我且问你，他们什么时候来接亲？
好像是明天。
能叫准不？
话是那么说的，看来不会有改变。
那太好了，我们来呢正是时候。这么办，咱们呢假戏真唱，你别哭丧个脸，你呀就放风。你说呀，这回我闺女要嫁给三寨主，这可是喜事儿。为什么呢？嫁给寨主吃喝不愁，你求之不得。你就违心的散布这个流言，让你这个家里的人呢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。明天白天你领伙人呢拿点钱到庄子里头去买东西去。我也不知道你们这庄子都卖什么，比方说了送给姑娘的嫁妆了，你想点什么买点什么。每到一处你就散风，你就说我姑娘要嫁给曹三寨主，这可是喜事儿。别管他们怎么骂，你也得这么干。为什么这么办呢？这叫迷惑对方，摆一座迷魂阵啊。别忘了，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。你知哪位是山上的眼线？你知道谁给通风报信？就让他们给捎话，思想上毫无准备，兔崽子要来了，他算倒了血霉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
明白，明白。
哎，假戏真唱，告诉你老伴儿，告诉你丫头，让他们放心。我们呢也得着手做番准备。我大师兄，我看呢，咱也效仿古人，演他一场戏。黄三太点头，心里说话，还别说，这贾明这小子还有两下子，不光是穷白活，到了关键时刻还真有道。兄弟，你说咱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
首先咱们哥八个当中找出一个人来，模样得漂亮，得像女孩差不多，假扮新娘。你过去听说过吗？说书讲古，有很多这样的事例。说书唱戏这种事儿也不在少数。假扮新娘深入虎穴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！咱利用这个机会混进萧玉台，看看这五寇落在那儿没有。没有也好，有也好，咱借这机会消灭萧玉台这帮贼，给本地除害。所以说呢，假戏真唱，
咱得找出个人的假扮新娘。你看咱哥八个谁合适
啊？黄三太说，这真不错，这主意啊。那兄弟你看谁合适？
我看了半天呢，我就觉着我合适，最好我来假扮新娘。我去那新娘府，杨香武一听，
呆子，有你这样的新娘吗？没有三块豆腐高。如果山上缺水缸缺坛子，你去充数还差不多少。你没瞅着你那德行。
大伙一听全乐了，啊，开玩笑呗，让我去我也不去。
老头一听乐了，哎呀，各位少侠，此计甚妙啊！我贾少侠，你真要把这件事给办成了，我女儿能够平安脱险，我要高攀一步，把我女儿许配给贾少侠为妻，你看怎么样？
贾明一听一拨了脑袋，哎，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这个人施恩不忘报，就是办了好事不希望报答。我再告诉你老头，我这一辈子就不能成亲了。
哦，这是为什么？
因为我练的特殊的功夫，金钟罩铁布衫，十三太保的横料，必须整身铜男。要一结婚呢，我这功夫就破了。这事儿这么办吧，真要办成了呢，我呢给你保不媒。我们哥八个当中还有没媳妇的，就这位长得最富态的杨香武做你的门婿，你看怎么样？大伙一听哇全乐了。杨香武跳起来，啪给贾明后脑勺来一巴掌，
我说你拿我开什么玩笑啊。
黄三太把脸一沉，怎么说着说着就吓到了呢？本来正经严肃的事儿，让他们一说呀，走了歪道的。大师兄一瞪眼，贾明吐了吐舌头，不言语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接茬说：“咱说正经的啊，应当选一个漂亮的、苗条的，这叫像不像做比成样。我的意思啊，让我小兄弟萧银龙扮这新娘。我说兄弟，你乐意不？”萧银龙一听，腾着脸就红了。不行，不，连门都没有，我烦死了，我扮什么新娘？我是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，不，找别人，找别人。贾明把麻子脸往下一沉，呆呢，你听我说，你先别拨了脑袋。我问你，咱们此次出来干什么来了？是游山玩水来了，还是办正经事儿？因为我三大爷圣经贪了官司了，活不了了。皇上和审理王叫他戴罪立功，我们没这事儿出来的，抓的是漏网的贼寇，还了结我三大爷的官司。你是不是我三大爷的徒弟？你老师遇上麻烦事了，弟子就应该挺身而出。我看你这叫知难而退，张嘴老师啊，闭嘴老师，到了关键时刻你打退堂鼓。这没叫你干别的，叫你假扮新娘，这不假的吗？哎呦，没门，有这个又不行，那个不行。我说萧银龙，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，在关键的时刻就看出你是人，你是鬼，你不愿意拉倒。
呀哈，贾明来劲儿了，
说的句句在理，把萧银龙说的低头不语。黄三太赶紧解围，我小兄弟，贾明所说一点不假，你就委屈委屈。如果你实在不愿意，咱看叫刘云假扮新娘如何？萧银龙一听啊，明白过来，
冲着贾明一抱拳，贾大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说的非常对，刚才你冷不丁这一说，我没摸过弯的，你这一骂我呀，给我提醒了，是啊，为了我老师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，好了，我就假扮新娘。
哎，这就对了，年轻人呢，你那到时候你糊涂，只要你愿意，这事儿好办了啊，哥们，这个新娘子有了，我说老小头，你呀还得准备一秤花轿，哎，另外呢，新娘子得有新娘子的衣服，你都准备，哎，缺什么少什么你看着办。另外呢，还得找内行老妈婆子，还得找化妆的，给我兄弟化化妆。这些人千万要可靠，千万不要是奸细。你看怎么样？
好好好，都有都有。
萧九成去准备，暂且不说，黄三太和贾明利用这机会，哥八个开了个紧急会议，这得研究啊。首先确定一点，不能让贼看破了，咱们利用这个机会混进萧玉胎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到了里边，见风转舵，随机应变。那么说是说，做是做呀，到了关键的时候得玩命，八个人对付好几千人。比方说漏网的五个贼真在萧玉台，就这五个贼就很难对付。太仓三鼠不是饶人的，闵氏父子一个赛着一个，尽管受了伤了，那也是老虎啊，何况还有曹家三横，因此要认真严肃对待。哥八个同时表了决心，绝不能知难而退。为了昆仑侠，把命搭上也在所不惜。到了第二天了，单说萧九成按着计划把应用之物全准备好了，让黄三太贾明一一验收。另外贾明告诉你，这府啊你得收拾收拾，准备张灯结彩，他们不是晚上来接亲吗，你也得热热闹闹的，在这正厅也得准备几桌酒席，再准备点鞭炮，让他们一点破绽也看不出来。你呢，跟你老伴收拾收拾房间，让姑娘躲到亲戚家先藏几天，等我们走了之后，你们别管这财产有多少，赶紧搬家，先避避风。多咱看着萧玉台着了大火了，那我们就是得了手了，你们不必搬家。如果一点动静也没有，那就说明我们哥八个摊了事儿了。我们要摊了事儿了，也顾不了你们家了。你跟你老伴商量商量，是抹脖子，是上吊，是跳井，嗯，管怎么地吧，我们也顾及不上来了，那就随便。
哎呀，萧九成说：“但愿别出现这种事儿，老天爷睁眼保护好人呐。”祝愿你们马到成功
啊！那可不是嘛，要好了就都好了，倒霉全倒霉啊！你赶紧去准备。
萧九成带了俩钱儿，赶了辆车，到了街上。你别看是山村，这是个大镇店，住着一千多户人家，也有几处买卖。低头不见抬头见，都是熟人。老头来采买东西，买的花红柳绿，绫罗绸缎，虽然不太名贵，在本地来说一般人谁也买不起，
这一买，自然的买卖家就得问呢。肖员外，您这干嘛
啊？各位啊，哈哈，到了时候请你们喝喜酒。我丫头定了亲了，今天晚上姑爷就来迎亲。
谁呀？姑爷是干什么的？
就是萧玉台的三寨主曹豹啊。这回我们家祖坟冒着青烟了，我姑娘找了个好姑爷，我找了个好女婿，哎呀，太高兴了。每到一处，萧九成都这么散方，可这些人暗中撇嘴呀、啊，
呸！我这萧九成是疯了，是傻了？姑娘被人家霸占了，等于给做什么压寨夫人、贼老婆？他不但不难过、不伤心，你看乐的那德行，还说他们家祖坟冒了青烟了，我看呢，冒了邪气了。这人呢都是沾事则迷，呸！真是死不要脸。
有的人呢很聪明，认为这个事儿其中必有文章。哎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萧九成不管他们怎么议论，假戏真唱，应用之物才买齐了，方也散得不得灵了，这才回到家里头。告诉家人悬灯结彩，打扫卫生，同时呢还得把老萧家的祠堂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又烧香又挂红，真像办大喜事一样。整个萧家镇这1000多户人家几乎没有不知道的，还有不少人胆子大，跑到门前来看热闹，一个个品头论足，指手画脚。一看萧九成的家大门开放，一个个高高兴兴，红毡铺地，活真像真事儿一样啊。这白天就这么熬过来，萧九成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随着日头的转动，他的心情越发沉重。他的老伴儿在屋里一个劲儿念佛呀，姑娘躲开了，躲到他姨娘家里平信儿去了。说这话，天黑了，萧家镇明灯蜡烛。别人家咱不说，单说萧九成的家，大门开放，二门开放，把吹鼓手也全都请来了，除了给赏钱之外，鼓励大家热热闹闹的卖点力气。定更天左右，锣鼓喧天，能把天呢折腾塌了，到处都是灯光，里边也没闲着。萧九成把化妆师给找来了，那年月没有专职的化妆师，都是本地的亲戚，开始给小侠萧银龙化妆。萧银龙心里个别扭，挺大男子汉大丈夫装姑娘，可为了老师没有办法，他里边短衣襟小打扮干净利落，暗带12只月牙镖和判官双笔，把这腰勒得挺细，外边穿上大红的衣服。哟，不化妆便罢，化完妆了，看看萧银龙的前影，再看看那的后背，连黄三太等人无不惊讶。哎呀，罢了，难怪我兄弟叫塞北观音，长得真漂亮，这一化妆比那大姑娘还大姑娘。这老头这女孩真跟萧银龙站在一块儿，要逊色三分。但你别仔细看，男人毕竟是男人，肩膀比较宽， 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，可是一戴上盖头就全挡住了。告诉萧银龙，你就在这屋待着，连厕所也别去，有尿和屎都憋着。萧银龙一听受了罪喽，在这屋等着吧。外边张张罗罗，厨房煎炒烹炸。说这话的时候就到了二更天。那位说二更天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咱们的晚上23点11点左右。有家人撒脚如飞跑到里边送信儿，员外爷，萧玉台来人了。
哦，你怎知道？
哎呀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远看像一条火龙相似啊，大概来了好几百人，都举着火把挑着灯笼，眼看要进镇子了。
喂，
萧九成可吓坏了，赶紧进了屋来找贾明和黄三太。
来了来了，我怎么办？
贾明气得把脑袋一拨了，
你真是个饭桶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没告诉你们，你假装乐，一会儿来了你亲自迎接呀，拜年的话你不会说吗？还用我一句一句教给你们？我们现在也得化化妆，扮成送亲的人，好混进萧玉台，明白吗？
哎，好。
爸，老爷吧，来人快到府门外了。
哎，好。
这萧九成啊，不知道迈哪一条腿了，吓得腿肚子转筋，直冒冷汗。老头也急眼了，在腿里子上狠狠掐了一把，自己还骂自己的腿真没出息，我害怕你也害怕，你怕什么？嗯，你再这样胆小，冬天不给你做棉裤，您说这不笑话吗？真都吓得转了向了，只好强打精神，带着老伴儿到府门迎接。这时候真是鸡犬不宁啊，就听见马褂銮铃的声音，不灵灵灵灵灵灵灵，老萧头抬头一看，来了真有400-500人，一个个凶光四射，满脸横肉，各拿刀枪棍棒，硬手的家伙，另一只手都提着灯，举着火把。再往正中一看，正是萧玉台的三寨主曹豹。这个花里魔王长得并不高，比贾明啊高不多少，矬骨墩压骨伦敦，像个皮缸差不多少。今儿高兴啊，头上顶着大红的扎巾，身穿大红对花氅，腰系丝绦，鸟翅环得胜钩，挂着虎尾三节棍，腰里还悬把宝剑，以防万一。往脸上观瞧，这位啊比贾明长得强不多少，面如紫皮，就像那紫茄子那颜色差不多，两道浓眉，一对怪眼往外鼓鼓着，两颗虎牙置于唇外，看年纪在34-35岁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鸭耳的毫毛凝劲往上长着，撇着蛤蟆嘴，在两旁跟了不少的偏富债主，这都是贴身保镖。他们一进了镇子，迅速的散开，寺外派了卡哨。为什么呢？恐怕萧九成有变故，恐怕报了官，官面来了。